第十二集，安妮特的光明。吕西安并没有上山去放牛，因为莫瑞尔家只有三头奶牛，跟另外一群牛合并在一起去放牧了。所以在割晒牧草的季节之前，吕西安每天放学后都有很多时间，他几乎每天都去拜访山上的老人。他的马快要雕刻完成了，对于吕西安这个岁数的男孩来说，这可是个非常精彩的手工作品。这匹马比他从前设想的大了一些，它的鬃毛飞扬，四蹄好像都不沾地似的。每每看到它，吕西安就会联想到速度和优雅的曲线。为了能够完美地刻画出每一块肌肉，吕西安花了很多时间。附近邻居家的每一匹马他都仔细地观察过。他还有很多时间，因为到割草节快结束的时候才是裁决竞赛胜负的日子，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在纷纷猜测竞赛结果了。大部分的男孩子都支持邮递员的儿子皮埃尔，他雕刻了一个木头墨水瓶，墨水瓶旁边站着两只熊，皮埃尔非常努力，雕刻的也很认真。但是吕西安觉得那头熊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只狗或别的什么动物。当其他孩子大声夸奖和称羡不已的时候，他只是在旁边默默地看着。没有人会把他的马看成其他动物，吕西安心想，他就是一匹马，除了马以外不可能被看作是别的东西。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赢，因为除了校长，没人知道他也参加了手工竞赛。吕西安很害羞，不敢告诉他们，也害怕在他们脸上看到嘲弄或是漠不关心的表情。但是现在看着皮埃尔雕刻的熊，他知道自己会获胜，再没有别的参赛作品能够和他的作品相媲美了。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将要走上前去领奖，每双眼睛都将带着羡慕或吃惊的神色看着他。人们一定都会非常感兴趣，都想要看看他的马，也许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有些喜欢他了。没想到这里，他的脸色都会变得红润起来。女生组竞赛结果的悬念比较大，大家讨论的也更多。商店的马塞拉制作的花边很漂亮，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编织了。珍妮的妈妈是个裁缝，珍妮从小就受她的耳濡目染。但是安妮特的编织活做得很棒，在她不上学的那些时候，奶奶就教给她做编织活。那时的安妮特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看着达尼，一边麻利地织着手里的活。奶奶就坐在旁边的扶手椅上，需要的时候随时给出意见。安妮特的参赛作品是一件给达尼织的平针毛衣，这件毛衣是给达尼在星期天或节日的时候穿的，在领口和腰间还织着鲜艳的阿尔卑斯山花朵。安妮特现在还没有完工，但是这件作品的前景被大家所看好。每次他在操场上坐着编织的时候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几个朋友对安妮特说，我觉得优胜非你莫属了，安妮特织这样的花样要比马塞拉的花边难多了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安妮特也充满希望，他特别想赢得竞赛，好给他那丢人的数学成绩争回点面子。而且奶奶、爸爸和达尼也会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的。然而他和吕西安不一样，属于自己的时间特别少，每天下课之后他总是非常忙碌。现在又开始割晒牧草了，所有的孩子都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忙活。在晒干草的活上，邻居们经常互相帮助。一个邻居家里有好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农场干活， 于是这个邻居就上山去替伯尼尔家照看奶牛，好让伯尼尔先生下山把自己家山坡的草割了。伯尼尔先生干完了自己家的活，就会去莫瑞尔家的地里帮忙割草。因为莫瑞尔夫人是个寡妇，吕西安年纪还不够大，没法熟练地使用长柄大镰刀。在这陡峭的山坡上，既不能使用拖拉机，也不能使用割草机，只有用长柄大镰刀顺着地面的起伏收割，割倒的草呈曲线形，一片一片地散在地上，每一片草中都有大堆的花朵，其中包括紫色的老鹤草、黄色的雏菊、红色的醋浆草和深蓝色的乌头。跟在挥舞着长柄大镰刀的男人们身后，是拿着木头耙子的女人和孩子们，他们忙着把割下的一片片草堆成整齐的堆。那些年幼的小孩子也都拿着小耙子，因为只要能站稳的孩子就能够帮忙平整干草了。爸爸和安妮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，因为他们有很大一片山坡草地，又顾不起帮手。在晴朗和凉爽的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露珠还挂在花朵上，峡谷中的公鸡刚刚啼叫的时候，他们就起床了。上午的时候，奶奶和达尼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。奶奶工作得很缓慢，也很痛苦，而达尼则根本不用工作，因为他无法在架着拐杖的同时挥动耙子，于是他就在一片片割倒的草堆间跳来跳去，或者把自己埋在草垛里。玩累了，他就平躺在干草中，在阳光下，伴随着镰刀割草的声音，进入了睡梦乡。伯尼尔先生割完自己家的草地，就去莫瑞尔家的那一块地上割草了。他让家人在自家地里收拾割下来的草。莫瑞尔夫人今年稍稍有点着急，她担心伯尼尔先生因为达尼的事不会再过来帮忙了。但是，她过虑了。一天早晨醒来，她从窗户看到伯尼尔先生正光着膀子工作，他的身体随着挥舞镰刀的节奏起伏着。于是他呼唤道：快点，吕西安，伯尼尔先生已经在草地里割草了，赶紧出去堆草垛。吕西安睡眼惺忪地拖着脚走进地里，眼睛看着地上，冲伯尼尔先生低低地说了声：
早上好。
他不想和自己得罪过的人一起干活，于是尽可能躲得远远的。伯尼尔先生也没有和他攀谈的愿望。帮助邻居割草是一回事儿，但是跟伤害了自己儿子的男孩闲聊，则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中午时分，安妮特把父亲的午餐包在手帕里送过来，他也不理吕西安。吕西安看到安妮特走过来，就赶紧一溜烟地跑回屋子里去了。伯尼尔先生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莫瑞尔家的草地割完，第三天也正好是割草节的最后一天。吕西安和妈妈姐姐一起努力工作，要赶在开学之前把地里清理干净。正在这时，安妮特像往常一样拿着小包给爸爸送饭来了。他现在心里很着急，手工竞赛的参赛作品明天必须要交上去了，可他的平针毛衣还差一点没有完工。安妮特对自己说：
说不定我没法获得竞赛优胜了，我多希望自己能够获胜啊。但是即使没能获得优胜也没关系，至少达尼穿上那件毛衣会很帅气的。
安妮特把午饭交给了爸爸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路过莫瑞尔家房子的正门。天气很热，安妮特觉得口渴了， 莫瑞尔家从走廊通往厨房的门大开着，似乎在邀请他。安妮特想，我进去在水龙头上喝口水吧。他边想边沿着走廊台阶走上去，他很自然地这样做了，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在达尼出事之前，他常在莫瑞尔家的厨房进进出出，就像是在自己家一样。他从走廊拾阶而上，上到最高一级台阶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了什么，停住了脚步。莫瑞尔家的阳台上放着一张小桌子，桌子上是一些雕刻工具和木头碎屑，在木头碎屑的中间摆放着一匹小马，四蹄伸展，马鬃飞扬，正在全力奔跑的样子。安妮特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，她盯着那件雕刻作品看。她想，这肯定是吕西安的参赛作品，这个骗人的家伙竟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参赛，甚至没有告诉别人他会雕刻。这匹马雕刻得几乎完美，即使安妮特心里充满了嫉妒，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这件作品交上去的话，一定能够轻松获奖，因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和这件相媲美了。安妮特心想，如果他获了奖，人们就会欣赏夸赞他的作品，或许人们也会开始喜欢他，也许他们就会渐渐忘记吕西安曾经伤害过达尼。还有，吕西安要是获胜的话，他就会很开心，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一定会把下巴抬到天上去。安妮特可不想看见吕西安兴高采烈的样子。他凭什么这么高兴？他永远都不配再感到快乐，安妮特心想。现在如果他帮个所谓的小忙，吕西安可就开心不起来了。他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放着木马的桌子和阳台栏杆的高度一样，一阵风吹过，桌上的爆花随风飘了起来。雕刻木马的分量很轻，再强一点的风就能够轻易地把它吹到阳台下面。小马到底是被摔碎的还是被踩碎的，不会有人分辨出来。安妮特伸出手把木马推倒，木马掉在阳台下面的石头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安妮特跳下台阶，又在上面跺了几脚。他想，任何人都可能不小心踩到从阳台栏杆上吹下来的东西。吕西安的马变成了碎片，散落在石头地上。安妮特转过身，慢慢地走回了家。但是不知怎么搞的，天空好像不那么明亮了，周围的世界也不像从前那么美丽了。安妮特不知道为什么云彩并没有把太阳遮挡住呀。不久他就看到了自家的小屋，当他从拐角转过来的时候，达尼看到了他，并且发出了欢呼声，好像发生了什么非常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。假如他和其他小男孩一样健康，就会跑过来迎接他的。但现在达尼只能用力一瘸一拐地跑上山来，拐杖跨越的每一步幅度都很大。达尼叫喊着，眼睛里面闪耀着光芒。
安妮特，安妮特，木柴堆里一定有个小仙女，我在木柴堆后面盖小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小小的大象，长着长长的鼻子，我又找了找，发现长着驼峰的骆驼，还有长耳朵的兔子，我还找到了奶牛、山羊、老虎和长脖子的长颈鹿。快呀，安妮特，快过来看看它们，简直太美了。除了小仙女，还有谁会把他们放在木柴堆里，是不是？
安妮特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
听起来他很生气。达尼有些惊讶，抬头看着他。听了他的好消息，安妮特竟然一点都不高兴。自从他圣诞节早上在拖鞋里发现克劳斯以来，这几乎是他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了。达尼心想，等到安妮特看到那些木刻的小动物，他就肯定会高兴了，因为安妮特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么漂亮呢。他英勇地往前跳去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，因为安妮特走路的速度要比平常和他一起走路的速度快。达尼把安妮特拽到木柴堆，在柴堆后面使劲翻起来。他端出一块平平的木板，把雕刻好的动物在木板上一个个地排好顺序，焦急地看着安妮特。但是让他失望的是，在安妮特的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愉快。安妮特回答说，心中充满怒火。
我想这是别的孩子扔掉的，达尼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种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的，这里面也没有一件好东西。你这么大了，不应该再相信仙女这种事儿了。
安妮特转身上了台阶，她心中很讨厌自己。她对达尼的态度不好，扫了他的兴。他怎么可以用那样的口吻对他说话呢？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但是在心灵深处，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。他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卑鄙不可告人的事情，让他一想起来心情就十分沉重。生活中一切光明和喜乐似乎都不存在了。现在他已经无法改变做过的事情，一切也不能重新来过。安妮特跑到楼上的卧室里，扑到床上哭了起来。
Take me within. Will you swallow me whole? Will you consume my spirit, my body, my soul? Will you take me within? Will you show that I